请大家出席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二讲。这个讲座是在2007年开始举办，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金亚书院合办，中大历史系协办。今届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范森教授作为我们的主讲嘉宾。今天的讲题是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那么现在讲座正式开始，请讲者王范森教授及主持张玄明教授到台前就座，有请两位。将以下时间交给张教授主持。
欢迎大家。今年的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是第四届，我们很高兴请到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中研院副院长，更是有人说是最得到余英时先生真传的门生之一的王范森教授来讲演。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现在就有请王范森教授。
张教授，副校长，两位院长，各位先进，各位朋友，那么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做这一次的演讲。我是余老师的学生，这个不成才的学生来这个担任这个讲座，觉得这个也相当的惶恐。
这个可以吗？还是
对不起，没有，我这个怕这个好，这个今天呢、先谢谢这个张教授的这个介绍。那么今天讲的题目跟上次其实有点关系。那么许多年前了，我因为关心近代的主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非常困惑于为什么主义这个东西弄到最后不同主义要杀头的啊。这个原来在最早中国的思想里面根本没有主义这个词，为什么弄到最后主义不同要杀头啊？甚至看过有一首诗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么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都说我们在这里只是训练主义，将来主义不同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像类似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么主要是从这个困惑来。事实上我也不瞒各位，这个题目我已经写了相当厚的一个文章，就是我现在手上拿这一叠，打字了大概有很多年了，可是因为我始终都没有去时间去清理它，所以呢我本来这两天应该要把这些稿子稍微看一看的，可是因为我这个讳疾忌医啊，一直没有去看它，所以有很多细节我就在这个文章里面。我原来是想成一个小册子叫做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主义，因为我觉得主义这个东西从登场到1920年代中期就已经变得厮杀的气氛非常重，这个整个才前后才二十几年而已的时间，由一个没有的观念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观念了，这个本身的过程非常的戏剧性，非常 dramatic。 所以我原来是想成一个小册子的啊，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一叠打字的文章，那么有十来万字，那么可是后来始终没有完成啊，始终没有，其中很多注尾都没有补。那么这一次呢，因为要来做这个演讲呢，我就把它的最后一部分稍微延伸一下，最后部分就是谈到主义跟这个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那么为什么用这个烦闷的本质是什么啊？我在上一次也讲过了，其实我这个观念烦闷的主要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来，不过我在这里呢用法跟它不太一样。我之所以用这个烦闷或苦闷的本质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在1920年代尤其30年代很多小册子里面反复看到这个词出现，当时人年轻人都在谈烦闷苦闷，好像这是一个当时一个很流行的问题。然后大概同个时代的日本韩国其实也有一些文学，我也不能在这里一一背举， 好像也会出现这个词啊，也会出现这个词。还有像当时的这个左派的刊物《中国青年》啊等等，里面反复的，还有像艾思奇的这个《哲学与生活》啊，还有像这个李平先的《自学指导》啊，还有很多跟啊编者跟读者之间的对话里面，常常啊读者来信就说很烦闷、很苦闷。那么可是呢，他们的回答都说，你只要接受了主义，就不再烦闷了。你只要接受了主义呢，你就一切都有一个指导，整个生命有一个蓝图，有这个方向，也有定锚，什么都帮你路都安排好了，你就不再烦闷了。你的生命就是有香气的花朵了。用为除为这个消除你一个啊早期的共产党他的名言，你的生命就变成有香气的花朵了。所以我主要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主题就这样，答案也已经在这里面了。因此呢，主义由一个变成大家都希望成为一个主义者啊，希望成为一个主义者，可到最后大家知道主义又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束缚啊，紧箍咒。那么我主要是讲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答案事实上就是我刚讲过的啊，讲过的就是烦闷的本质是什么。大家都认为主义刚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啊所有的解决，大小总会什么都解决了，从个人的事情到国家命运都可以在这里面得到解决。所以呢，很多人就讲你的人生要变成一个主义的人生，才成一个完整人，才解决你的烦闷，而且解决所有生活中的烦闷啊。那么这个我等一下会谈到。那因为这个啊，我这个文章基本上这个很厚的文章啊，其实大概有100多页。那么主要的其实是在讲主义的这个发展的近代这个，所以我就从这个啊，我就有一半讲这个主义的历史，一半讲这个他为什么当时觉得主义是解决烦闷。而因为解决烦闷到最后就占据你全部了，因为你既然要用主义来改变你的人生，那你到最后就全部福音他呢，按照他来走了。所以我主要的一个简单论证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回到我的一开始讲，就是主义时代的来临啊。主义这个词的诞生，我刚刚讲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文献没有主义这个词啊，没有主义这个词。史记里面有一段就是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般都认为这个大概是当年日本人啊创造主义这个词的来源啊的来源。可是呢，也有好像网络上有一个人有一篇文章呢啊，因为这个都我写这文章都在很多年前，所以很多细节我不记得了。等一下如果有人问起，我可能还要翻一翻文章才会记得啊，因为我这两天本应该看一看的啊，可是都没有看他呢。啊，那么一般认为就是说，这个日本人在译这个主义，译什么这个词用主义呢，主要是受了这个史记这一段敢犯颜色以达主义这个词。可是网络上有篇文章说，这个时候主义是主上的意思，也不是译什么这个意思，是皇上的意思，我宁可冒犯皇上啊，来达到你的想要做的事情的意思。所以这个主义呢，不是我们今天译的。但是无论如何呢，日本人在1870年代啊开始提出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显然是从古书里面的这个词里面啊去转化去用。我想熟悉这个近代的这个借词，就是中国从日本借来的词汇的人都很清楚知道，日本从这个中国的古籍里面用了很多的啊旧词，赋予新的意思啊，赋予新的意思。我在这里举两个我这个最近比较注意的词，其实我已经在好多次讲话也都提到，但是没有非常系统去研究。就这一大量的这个词汇，新的词汇很多都是从旧书里面来，但是也有赋予全新的意思，当然也有很多是新造的。那么像这个赋予这个旧的从旧词赋予新词汇新意思呢，像传统这个词啊，我们大家想每天都用 tradition 这个词，我想传统应该是自古以来，可是各位如果去查一查那些电子资料库，传统这个词在古书里面出现的很少，而且出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指传一种血缘或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是统，我传我父亲的血缘是统，传地位是统，还没有作为 tradition 这个传统的想法。可是呢，近代有了像 tradition 有传统这样的词汇之后，我们思考过去的东西，你看柳医生在很多地方都提到啊，他不用传统，他用道上啊，道就是道家的道，上就是风上的上。你看道上跟传统是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好像就有一个主体有排他性，在这个之外的不是属于传统，是异端，那么在这里面属于传统。 有排他性，有一种确定，有一种规划范围，有一种排他性等等，近代很多这类的词啊，那么都有这样的这个，所以有了传统这个词进来之后，那么我们想象过去就不一样了，在我感觉就非常细微的不一样。同样有主义这个词，我们在想象政治这个东西啊，也不太一样。日本是在1870年代开始用传统哎主义这个词啊，日本有一个专门研究明治的词汇 Meiji no Kotoba 这本书呢，里面有一章专门就在讲主义啊，它的标题我如果没有记错是主义是重宝，他认为主义在东亚的观念里面诞生，所以近代东亚的，这是我的衍生的啊。他为什么称它是重宝呢？因为产生影响太大了。此后，这是我的推演啊，不是他原来意思。此后人们想象政治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想象是你的主意、我的主意、他的主意，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啊，不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啊。各位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冯桂芬那一代、何启、胡立言那一代提出他的政治思想，跟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威力也不一样，论述的方式也不一样，排他性也不一样，然后范围也不太一样啊，这是不同的论述方式啊。那么所以呢，主义是重宝里面提到，就是大概是日本在延昌巨石访问团的回来的报告提到西方的主义啊，延昌访问团就 Iwakura 就是这个日本的在明治维新之后派了一个这个到欧美各国去，回来的报告里面首次提到这个主义，那是在1870年。不过呢，有人说事实上，所以呢，这个，佐藤康呢，就是写《Meiji no Kotoba》那个作者呢，他是说不，是从1878年还是76年，福地研一郎就是一个记者开始用啊。不过我看了很多文章，他说不，他说在此之前，大概1873年的时候开始，在伊瓦库拉的这个延昌巨石访问团的报告里面已经用了这个词。当然这些细节非常非常之多，我在我的这个文稿里面啊也谈了比较多，也用了很多这个字典里面啊，查了日本当时字典，日本早期字典印译成大部分都译成道、译成理、译成各式各样的词，但是就没有译成主义啊，译成 ISM 都没有译成主义啊。所以早期呢，社会主义刚进到亚洲的时候啊，那时候的日本跟中国都译成安民之道 socialism， 译成安民之道，或是安民心学，或者是这个各式各样的译法啊，大部分的译成啊，早期都译成道啊。中国古代强调这个儒家的道啊，中庸之道，什么道，早期认为是一个道。道跟主义不一样，道是人人所共行之道啊，主义是非常清楚断义，这是我一家的，这是排他性很强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早期的安民之道跟后来的社会主义，各位只要想象这两个词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所以 socialism 早期有各式各样的译法，包括万国公报的译法也是不是社会主义啊，安民心学还是什么，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在早期有一位这个 Martin Bernard 写了一本这个1906年之前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啊，主要是讨论这个1906年啊，民报中间的社会主义思想啊，里面他就对这个 socialism 早期的译法，我记得有一点提到。那么各位就可以发现，早期是一种道，一种道，道的话就啊，人人所共有之道，到后来变成社会主义，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个差别。所以主义这个词的诞生在中国是在啊，大概是啊，我刚忘了讲。真正在中国使用是在日本国志，所以是1887年左右啊，很有意思，他主义这个词传到韩国啊，也大概1890年左右啊。那么无论如何，在1890年代的中国开始以后，主义这个词用的就非常多了。然后当时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留心一下，当时翻译译成的各种译成的，有译成主义的，有译成之道的，有译成之学的，有译成各式之理的，当时还在晋升状态啊。我想要到1900年之后才慢慢的，其他的译法就慢慢不见了，变成各种译人就是主义。所以大概1900年之后啊，就慢慢确定， 1900年之后，尤其梁启超的加入，使得这个主义的世界变得五花八门。梁启超先生的各式各样著作里面，不管有没有议政，全部加个主义。只要有特定想法了，我们梁任公先生就一定把它加个主义。生计主义、金钱主义，当时的赞成主义的、反对主义的，全部都加个主义啊！而且不止政治的，各式各样文学、艺术等等啊，人们主要想到的东西，为了强调那个是一个很特殊、有目的、有固定系统的东西，都要加个主义这个词，所以主义就变成满天飞啊，变成满天飞。所以呢，这个鲁迅啊的来了这篇文章，他就提到，他就说。啊，来了就是主义，主义各式各样的主义都来了啊！这是鲁迅一篇短文啊。有一位叫周德之的，他为迷信主义者进言，他说：“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啊，马君武说：“中国当时是中了主义屁。”陈炯明说中国是中了主义毒，那么这些这个，那么这个主义当然不是中国的这个意政，对意政的这个兴趣 啊不是的。事实上各位如果有些啊看看当时啊19世纪的这个欧洲也是一样啊，在俄国也是一样啊，像联共党史里面啊，在俄国大革命前后也是各式各样的主义啊。索尔尼辛有一篇小说就是为了主义啊，这篇小说我看过中文，我还是看不太懂他主要写什么啊，无非就是里面的情节，大概那两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最后想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主义。可是呢，高行健有一本书叫做《没有主义》，他们的主义祸害太厉害，所以他的这个有一个文集标题就是《没有主义》啊，他去除掉这些主义。总之呢，这个主义啊是一个啊非常啊非常啊这个在近代的这个中国，不管是各式各样的哪一种主义啊，是一种啊都是这个。啊、很受瞩目啊！每个人都要宣称自己啊是这个是一个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时髦啊。有一本叫《新文化辞书》，里面就讲啊，在午后的时间啊，喝一杯咖啡谈一种主义，是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时髦的事情啊。在1920年代之后啊，所以呢，有一本新主义词典，还我手上有本新主义词典，列的主义就有数百种。但是有人说啊，透过中文大学，就是一个人金冠涛先生他们建的那个资料库查，总共有1180种主义啊，就近代有1180种主义。里面我想真正是西方的，大概啊很有限，很多都是啊从1900年代之后啊所创的，各式各样创的，各式各样的主义啊。好，所以呢，我刚讲的主义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道到主义。早期都比较模糊的是一种道啊，一种什么什么道或一种什么什么学，最后认为是要是主义啊。那么我刚刚提到了，因为用主义来表示一种东西，跟用道来表示，带有一种强而有力的独断性或排他性啊，甚至到最后会有一种崇拜化啊。不过这个是以后下面要提到啊，现在还不提。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在我看来是从1900年到1917年，1917年就是新文化运动那一年。我觉得在这几年之间各位如果有兴趣看这一段时间的文献，会感觉这一段的非常复杂时代，1900年就是辛亥革命前十年我个人私自以为辛亥革命前十年是思想变化最厉害，尤其是政治思想变化最厉害的十年，事实上造成很多后来的重大的变化，包括辛亥革命大部分都是在这十年里面酝酿的包括许多政治思想的引入从西方引入自己自创等等很多都在这十年里面见分晓包括很多这个种族思想的这个酝酿这个大成规模的不是那个比较不成规模，而是成规模的这种论述的这个也大部分都在这个时候。那么1900年到1917年，我感觉政治上尤其是从1911到17之后那么各位在1911到1917那是一个军阀的时代，是政客军阀南北军阀这个一个时代，非常混乱的时代。当时因为太过混乱了，所以人们在思考政治、思考思想的时候的问题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倾向，一个就是认为晚清以来的政治离心力太强， 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讲，就是一盘散沙。而这样的观察事实上不止孙中山先生一人，很多人都认为晚清以来是一个离心力的时代，所以当时人认为要有一种向心力的一种发展，这个国家才可能有救。因此呢，主义化跟团体化这两个东西呢，慢慢就被提出来。当然这个时候提到的主义还没有后来那么强啊，这个在第三跟第四阶段，这个待会我还会再提到。所以这个时候人们认为考虑政治，考虑这个组织的时候无往不在的强调群，强调连大群，强调各种团体，强调组织的力量认为没有的话没办法克制晚清以来一盘散沙，这种包括民国初年一盘散沙这样的言论，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表达但是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有一种团体化的迹象。另外一个就是主义化，就认为要联系呢，要凝聚那一个团体，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呢，不能是松散的思想，而应该是一种主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里面，也就是1900到1917年这一段的时候，主义已经慢慢的产生一种非常正面的，不是负面的。这时候主义大部分人们想到主义，都认为想到它好的地方，像张世钊这个在民国在1911到19新文化运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在政论杂志最有力量就是张世钊办的政论刊物甲寅等等，要尽其待我即要有主义这是张我这个抛在我这个都在我文章我里面都引了很多材料但是因为这个来不及这个要尽其待我就要主义，你没有主义你就没办法尽其待，你根本脑袋都还没有弄清楚要尽其在我就要主义，要凝聚一个团体就要主义。所以这个时候的主义具有道德而且带有人格的意涵而且这个时代的主义呢人们谈到主义的时候都把它跟进化还有公理合在一起，都在比较，那么在这么多主义里面谁的最符合进化的原则，谁的最符合世界现在流行的公理，所以每个人都在争我的主义是最进步最时髦最公理。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往往自我矛盾，那个宣称他最符合公理，那个也宣称我最符合公理，所以变成主义之间有很大的一个纷争。另外就是到处区分有主义跟无主义之别，他们对中国古代的很多角色包括东林复社都采批判的态度，认为像东林复社那种都不算是有主义的团体，只是有一些义气之争。那么在这个近代呢，应该是要有主义的团体之争，所以他们对东林复社这些东西都采用批判的态度。他们对古圣先贤里面对群各方面的理论也都认为那些东西都已经失效了，现代人是要靠主义才能凝聚团体才能做为公共利益的斗争那么所以这个时代呢，认为主义之争，主义之间的争是好的主义之义气之间的争是坏的他用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蒋介石说有主义的人是不以个人利害为考虑的，他说民国以来这军阀为什么都不成才，因为所有事情都是以个人考虑的，不是以主义来考虑的。所以各位这里面可以隐隐然看到他们把人跟主义是分开的，有主义的时候你就一切为公的，你不会为个人利害。他军阀每天都在想，脑袋里面都在想暗算别人的事情，那都不是公民跟他都不是为了一种主张一种主义去这个使用他的武力或者使用去推进他的政策。所以他是军阀是完全以个人利害考量的，而主义是不以个人利害考量的所以他蒋介石后来讲为什么国民革命军会成功，因为我的革命军有主义，有主义。所以从这里呢从1900到1917就是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呢，我认为因为在一个军阀奋战，每个人各怀鬼胎，用鲁迅的名言就讲，每个人都在总理革命这个纪念周的时候，每个军阀在那边默念的时候，其实脑袋里面都怀着鬼胎那么这种时代呢变成就是说不以利害的，而完全是以主义的这个那么我只能用一个借用 Max Weber 这个韦伯呢，在中国宗教里面我想在座各位都比我还清楚里面 反复的用一个词，他说中国这个文化没有 impersonalized 的文化，没有非个人性 impersonalized 的文化啊。那么这是我一直留在脑海里的经验，就是韦伯在分析中国宗教啊，其实是在分析中国的历史文化里面一再的用 impersonalized 这个字，他意思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呢没有 impersonalized 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主义呢，在这个民初军阀混乱的时代啊，人人各怀鬼胎的时代，带进了一种 impersonalized 的政治的方式，所以在当时呢为人们所欢迎啊，为人们所欢迎。其实西方也是经过一个很长的发展啊，如果我的了解没错啊， impersonalized 的 politics 也是一个啊一个发展的阶段啊，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Quentin Skinner 在写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就是西方现代政治的基础里面有一个章节吧，我忘了是什么地方，也提到西方如果慢慢形成 impersonalized politics， 就政治不再是政治，是为了政见，而不是只是为个人之间你我之间的关系跟利害跟斗争。所以我认为1900到1917年主义呢慢慢露头啊，露头而且成为一个正面的东西啊。那么跟这个当时希望有一种 impersonalized 啊，不要为个人利益的啊，这个啊，而且这种表现呢，因为经过辛亥革命的成功，这种主义的表示方，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很多人觉得哦，这个东西很有用。那冯桂芬何其乎理人里面都没有主义，哎，那么孙中山提这个主义，哎，好像孙中山这个主义比较有用啊，比较有用。我想这个对当时人有很多啊人有这个暗示的作用。好像这样讲旗帜更鲜明啊，人们更容易在这个啊团结在这个旗帜之上。主义的第三个时代呢我认为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啊，新文化运动之后。而且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呢我们一般都很清楚，在民国八年的下半年有问题主义的论战，我想关于问题主义的论战文献已经非常多。不过容我在这里稍微再复述一下问题主义的论战里面呢两边的主角人物在认为问题的这一边主要是胡适，那么在主义那边主要是李大钊李大钊呢对主义呢的态度其实前后有所转变我的感觉他一开始的主义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样的坚固，那么强悍，那么预言性他最初的主义呢还带有比较柔软的性质这个我等一下可能还会提到。而胡适认为，胡适受实验主义的影响，认为思想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这个思想没有永远 perennial， 没有不朽的永远的思想没有永远的思想，是一种办事的东西，思想像一张支票一样像一张支票，对得出钱的就是有用的支票，你去银行换钱对不到钱的那个思想就是没有用。所以思想本身呢就是一个实用的东西，而实用的东西不可能脱离它的现实环境太远，宣称这张支票永远一千年后都能对，胡适认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胡适晚年在台湾发表很多言论批评三民主义，他说我承认三民主义是很有用的主义中一种，但我不承认它永恒不朽，我也不承认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不承认。十几年前我做过一次胡适的演讲，我再把这几句话讲不小心讲出来，结果中国时报记者就把它记上去了，结果我就收到监察院了要约谈我了要来，就有人写信监察院了，因为我当时正借调到 国家科学院人文处当处长，说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怎么会污蔑三民主义这个污蔑传统文化，污蔑三民主义我给监察回了一封信，我说我讲的是胡适，我不是我我说我那是胡适的话，而且每一句话，而且胡适还更激烈胡适因为他说我从我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的原则不承认有永恒不变，天经地义永恒不变，而且放之四海皆准的这种东西，主义是个有用的东西可是呢它是解决一时的问题，它不能放之四海皆准。所以我就回答，我那个回答信只有两句话，第一个就是胡适的话，第二个我说本人维护中华文化不遗余力， 所以后来监察院就没有再来了。是一个老兵啊，是一个老兵写进去检举啊，检举我贪，我渎职的，没有说我贪污，说我渎职，说我这个批评这个三民主义，其实是胡适。那么我一直胡适在这方面的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在民国八年下半年的问题只能论断，其实是预示了一个啊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就是这个左派的辩证唯物主义。当时还有一些，当时不大用马克思主义，当时用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啊，跟这个实验主义中间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不同。实验主义就如我刚刚所讲的，认为思想是一个时效性的东西，是像一张支票，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想，认为主义是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是一次解决，根本解决，全盘解决。当时这个论战，各位如果有机会把那个文集相关的文献再拿出来再翻一翻，就可以感觉一种是全盘式的解决，一种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它称为问题跟主义的论战。在李大钊这边，主张主义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解决了，所有问题都是后面一大串，像肉粽一样一大串，你没有来一次彻底的解决，整个全社会的解决是不可能有零星的解决。而胡适先生在美国待了这么久，又深受这个实验主义心理，他怎么没有那种彻底解决事情，突然间要人家把夏天衣服全部改成冬天的衣服，没有这种东西。所有问题只有一个一个问题，零碎的碰到问题一个一个来解决。因此呢，围绕这两个东西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论战。在论战的过程中，各位可能会注意到毛泽东早期的文选啊，文集啊，翻翻那个时代，毛泽东当时是非常赞成胡适的啊，是非常赞成胡适的。毛泽东一看到问题主义论战，马上在这个湖南在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来这个讨论啊，而且还呼应胡适，而且还针对当时所看到的湖南的问题列了一串又一串的问题的单子。尤其针对当时有一位女士的自杀，一个年轻女士的自杀，那么他就列了 一串问题，这个女士为什么自杀，婚姻、教育、家庭、大家庭的遗憾、黑暗的传统等等等，列了一个一个问题的单子。可是后来呢，到了后来毛泽东发现说，这些问题呢，如果没有一个全部解决，好像问题一个一个没办法解决。不过这是后话。我的意思是说，在问题主义论战呢，这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很多人是赞成问题，赞成不要有一个全盘的、全社会的革命啊，全部通盘解决，而是主张像胡适那样子，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认为这样比较切合实际。可是呢我个人在跳开这个问题主义论战这个选题，再去看看当时广大的文献的时候呢，却得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论题，不管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民主与独裁论战、问题主义论战的这个选题啊，基本上是一个在核心地区几个有名的当时思想文化界大明星的东西的，可是有广大的人都在看着北京，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眼睛都瞪着北京那几个学术文化界的明星在看，然后再发表他们的议论。我就注意到民国八年，尤其民国八年底、民国九年开始，其实大量的在各个地方组成的小团体，这些团体的资料比较简单的都收集在五四的社团或是五四的期刊每一个大概都有四册或五册这个，那么里面收了各式各样的团体的宣言、发刊词等等等等，或是简单的活动记录。我却注意到呢，得到的印象是刚好跟问题主义论战的印象有点相左。问题主义论战呢，结果好像觉得我们觉得好像胡适这一派赢了，问题这一派赢了。可是呢，去看这些当时全国各地的这些小青年们，在每个学校里面，在很多地方，小青年们受了这个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个号召，组成了各种团体有了新文化，有了五四运动以后，这个年轻人组成团体的风气变得非常非常盛，所以有很多人说这是团体组织团体的觉醒的时代。 因为他们尤其看到新文化五四运动的时候，居然一群年轻人集合成示威，就可以把枪，把这个北洋政府的这枪给挡下来了，就没有人敢这个。所以他们看到组织的力量、团体的力量的时候，所以很多地方在组各式各样的团体，三人、五人、十几人就组各式各样的团体，然后就要发行一个刊物。我就注意到这些刊物，尤其到九年、十年的时候，其实慢慢都主义化了。都慢慢丢掉这个原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候，希望对问题采取一个一个问题，或是当时所谓的零碎的解决而不是通盘的解决。很多呢都朝向这个，而且很多人都努力要成为主义者，除了要成为主义者，团体要成为有主义的团体主义者变成一个新的身份而且很多原来显然是没有这个比较倾向于这个胡适这一边的也慢慢的认为我要提出一项主义，我要自己铸造是铸造这个枪炮那个铸造一项主义。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在这个后来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很多。那么其中呢后来比较有名的像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工学社等等，那么常常都是在受了问题主义论战的刺激跟影响，然后把他们身旁的问题一个一个罗列出来，发现问题是整个的，然后才转向主义。当时的人像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培育了近代许许多多政治跟学术文化的领袖他们就认为我们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培养主义者的一个训练营我们是培养主义者，至于是什么主义我们没有确定，但是我们培养练习使用主义的人。他们甚至提出一句话说，主义是一个人格的保险公司。有一次我跟我小儿子开玩笑，我说要开一个人格的保险公司，他说还有这种保险公司我说这个是五四运动以后流行的一种，就是说什么叫人格的保险公司，就是你有主义以后也人格就有保险，你就一次的 consistent， 而且为一个努力有中心思想有中心行动，所以这个是叫人格的保险公司。少年中国学会还有当时天津觉悟社还有一些地方人都说，我们要训练有主义的，不管用什么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要训练有主义的，因为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好傅斯年先生就是后来的自由主义的分子非常坚强的反对共产主义，在当时就说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好。其实我就是因为注意到他这一句话才开始注意主义这个问题。为什么傅斯年在五四时代会说有主义总比他没有主义的不是人的生活这个在当时，可见这个在当时的气氛里面认为没有主义人生不是人生有主义不管哪一种主义。那么当然这些话都有一个现实的环境，因为他们都那个时代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所以他们认为那个要救那个混乱的时代、污浊的时代，要有人格的保险公司，要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好等等等等。反正呢你就可以看出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有个主义化的过程，不管是个人或是这个团体还有很多刊物，可以看出一个主义化过程一个主义化过程。主义的第四个阶段所以当时呢尤其到了1920年代初期以后，我们就常常看到什么样人有资格成为主义者呢，像这一类文章主义者的身份跟使命是什么呢或是批评蔡元培的教育训练，认为这个都没有用，你这个教育搞半天，你这个好像在念太上感应篇一样，要真正训练年轻人就是要有一种主义等等这一类的文章呢，我想在1920年代慢慢的就很多很多主义者的身份呢，尤其在在这个1920年代，就是在北伐前后我想当时呢各位我不知道在座一定读过倪焕之的这个叶少钧的倪焕之，我觉得当时好像有一种身份，就你要能熟悉各种主义呢才能在时代流行里面占一个位置。 包天笑里面呢的那个串影楼回忆录里面去回忆一幕说啊，有一个县令啊，要到一个地方去做县，有一个人要被派去做县长，到的时候呢，几个新派人就上去跟他，你有什么资格来做这县长？那个马上把三民主义里面若干的片段念了一段以后，当地人就说可以。所以主义是一个新的身份，是用这个 Gary Becker 经济学 Gary Becker 的 signaling system 辨识系统呢，是个新的辨识系统，好像以前考上科举一样，主义者是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新的辨识一个人是不是社会精英的一个人。林焕之里面有几个场面啊，碰到事情的时候有个亮出一张党证，亮出一张党证，我忘了他怎么形容那一张党，好像是棕色还是什么颜色，马上在地方上就形成一个新的领导者啊，就他跟一个有主义的团体，新的政党团体啊结合上的啊，就像他能念一段三民主义其中哪一些片段，他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啊在浪头上的人，他是社会上新的精英的一个 signaling， 好像以前要有科举考试的某一级公民，现在变成是你是一种主义的代表，你是一个党的党员，一个新的，当然旧的党不行了，新的党的党员，就像叶绍钧的《迷幻诗》里面那个亮出一张这个，马上他就有资格在地方上发言，不一定能发号施令，他至少他能发言，他是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主义者呢，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他变成慢慢的这个包天笑里面那个男主角叫王允才啊，王允才。啊，这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几乎不是主义者便失了做人的人之资格一般啊，在这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啊一个慢慢的，尤其在1920年代之后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出来啊，人们期待要成为主义者啊，期待要成为主义者。我个人呢事实上发表过两篇文章，有一篇呢是谈人生观的啊，人生观的这个人生观呢是文章啊，我等一下可能会提到，可惜它被附在一本目录里面，所以事实上很少人看到啊。这、就是另外我也在这个有一篇在给张浩先生就上一讲的书讲张浩先生著授的这个论文集《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代》里面有一篇谈自我跟政治，里面也引用了很多这一类资料，在这里我就就是当时期待，既然你期待成为主义的人，那你当然要受他管束了，你当然 要把他充满你的内心了啊，所以这个当跟我等一下的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啊都有关系的啊，都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主义成为一种刚性的这个力量就是在这个国民党的改组，还有当然五卅惨案之后胡适先生有提到他认为1924年以后的中国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认为从新文化运动到1924年，新文化运动到1924年基本上还是个人主义还是一个时髦的东西，到24年之后就进入用胡适先生的话进入集体主义的时代那么张浩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代》的文章里面提到，他认为是25年五卅惨案之后新型的力量出现，党跟主义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个还有当然先前中国国民党的改组联俄融共扶持工农，以及俄国的这个然后后来在成立黄埔军校然后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开始演讲三民主义，我们从学生时代从中学时代就读三民主义因为那是大学联考要考的，那么大三民主义第一段就是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我觉得这个已经象征了孙中山是这个时候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思想，而且是信仰，它不只是像民国或是1900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代基本上是一种比较确定比较强的主张，它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力量是像圣经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的主义呢是党跟这个主义跟这个军队三个形成一种新型的力量，那么这个呢以这个一种不一样的这个 事实上这个之后呢，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呢，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形象已经跟列宁已经分不开了。当时很多印这个孙中山全书跟列宁全书事实上是分在一起的啊，很多地方的这个礼拜这个致敬也都孙中山跟列宁的像都在一起啊啊，所以很多人已经分不清楚了，已经分不清楚了。这个在当时许多的这个文献里面啊都可以看得到，我想我就不再讲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四个阶段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主义呢慢慢成为一种时髦，成为一种许多人认为安身立命的地方啊。这个在1925年吧，萧淑女在中国青年上面有一段话，我再把它念一下。我们生活上一切烦恼沉闷悲哀痛苦都是发于这个根源，这根源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主义啊。所以他说，没有主义没有信仰的人生是一朵没有香气的花，是一朵花很漂亮没有错，可是没有香气，它没有香气，它后面没有一个精神世界。那么当然主义呢到了第四阶段，就我刚讲的以主义信仰啊跟这个党组织等等还有军队结合，那么北伐成功。所以我刚讲蒋介石来说，国民啊这个为什么会北伐会成功，因为我们是一支只有我们是有主义的军队啊，其他军阀都是没有主义军队。所以此后呢，主义这个东西在军阀里面又流行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孙传芳有所谓三爱主义，爱就是爱情的爱，三爱主义。张作霖有所谓四民主义，他添了一个民德，三民之外他添了一个民德。连山东的所谓狗肉将军张宗昌呢也都提出了一个什么主义啊，四川的刘文辉提一个三权主义，权就是全部的权，三权主义。所以主义突然之间在许许多，因为人们认为有主义的军队才后面有一个精神力量，才可能像啊这个国民革命军这样打胜仗，所以一时之间流行起来了。当然那些都没有成功啊，都没有成功啊。所以呢，这个徐一手有位同事呢曾经呢把一个啊当时在这个啊北伐之后中央研究院成立，徐一手就派了一个川康民俗调查团啊，川康民俗调查团到这个西康去这个啊调查啊，问了一个喇嘛啊，访谈一个喇嘛，这个喇嘛问他到底孙中山厉害三民主义厉害，他不知道三民主义是一个主义，他以为三民主义是一个人呢。他说，到底孙中山厉害还是三民主义厉害？那么可见呢，当时在很多地方人们已经认识到啊，主义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啊，很有力量的东西。时间的关系呢，现在已经有点好，我要稍微讲快一点。我本来是也要花一点时间讲为什么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之后慢慢的成为啊当时思想界的沃土。我觉得有几点是稍微提到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啊，这个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东西都问题化了，空了，或是成为问题，或是这个那么民主跟科学的力量啊当然开始产生啊开始茁壮，可是呢毕竟没办法填补传统退潮所留下的重大的空虚所以呢许许多多人觉得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之后没有大兴大法，以前儒家经典所提供的那个大兴大法没有了，真理的道路没有了，没有信仰了，没有信仰，多数人在一天信仰还是是麻醉礼赞还是信仰麻醉礼赞嘛，一天找文章，有信仰人是幸福的人啊，有信仰有主义的人是幸福的人啊，因为你没有信仰，就像刚才萧淑女讲了，没有香气的话啊。当然说错人那些短文带有点调侃，不过也是在讲当时一个事实啊。因为在六神无主，每个人都宣称我的人生我是非常自由，我可以自由创造我的这个人生观，我的所有东西都可以重新来，这个无限可能一个新的时代。可是人们都发现我的创造力这么有限，我居然没办法为我自己创造一个啊可用的一个人生的信仰的模式啊，而你又宣称以前的通通失效了，通通没有用了，通通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什么是新的信仰， 什么是大经？新的大经大法。新化运动以后，学术家认为学问是学问，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可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三个如果合在一起不是更好吗？学问、信仰跟生活，真善美三个都合在一起啊！以前读古代的经书，读四书五经的人认为，这个就是我的学问，这个也是我思想和生活的指引，这个也是我信仰，我信仰啊儒家的圣人之道，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可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呢，因为价值跟这个学术分开了，认为学问是学问啊，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啊，这是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那么所以人们认为，那么新的这个有没有一个新的模型在那里啊？有一个新的模型在那里。那么所以一种渴望同时思想解新的解放，当时解放的思想，人们很自由，可是呢同时也希望找到一个确定的东西，一个确定感，一个新的权威啊。北伐军打到这个很多地方的时候，一位后来以政治相当有名吴景超就讲，这是新的权威取代了军阀的旧的权威，这是新的权威取代了传统文化所留下来的空白。新的一种权威，人们要一种权威，人们要一种新的信仰，可是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主义呢填补了这个。贺林先生在他的当代中国哲学，我想这个小册子在座一定有人读过，他说啊，信仰、权威、确定性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有些是我在添加的，不过无论如何意思大概是这样，这是人需要的东西。可是呢实验主义没办法提供，实验主义没办法提供，实验主义认为这些都是为了就是有特定时间性的环境才可能产生的啊，其他的没有办法提供，无政府主义更不能提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主义一种非常确定的、有方向的、甚至带有独断的、有信仰性质的，各位，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慢慢的取代了原来的那个。而且好像认为带有生活指导性的东西，无所不包，大小总会，所有的蓝图都在那里面的那种主义，好像慢慢的取代了原来所留下的那个大的空白，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是这样子，好像他解决了问题。有一本书叫《维多利亚时代的信念》（Victorian Mind）， 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卡莱尔在他的时代是以粗鲁蛮横，啊，蛮横、权威、粗鲁。文明，可是正好符合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没有确定的东西啊，没有确定的东西。卡莱尔确定的话、粗鲁的话、独断的话，刚好符合人们喜欢。所以我认为呢，主义呢，在那个时代碰到了沃土啊，碰到了一个时代的沃土啊。但今天可能就未必，今天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有很多元的。总之呢，这是一个啊，一种蓝图，一种 guidance。一种好像一抓就灵的万灵丹，对很多人来讲啊。同时呢，我也啊，当然我这个很长的这个文章啊，有一次给我一个学生看，他说啊，老师你太讲太少强势的部分。我说因为强势的部分大家也讲很多，大家认为我近代之时候主义是因为毛泽东跟蒋介石两个人，要大家一定要相信。但是我的意思就是那一面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好像觉得这都是蒋总统要我们信三民主义。可是我的意思好像毛泽东要大家信共产主义，可我的意思上这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有一段时间人们是希望成为主义者，不成为主义者就不是一个人，用这个当时很多人的话。另外我要提到就是主义在当时事上呢，很多主义也提供了一些解释的框架。以辩证唯物主义来讲，我上面列了几个这个例子。阿英是一位写晚清小说史，同时也创作小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主义像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它也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很可以解释许许多多问题的框架，让人们无所不处，无所不能用。阿英他说读《红楼梦》里面晴雯的悲剧，他原来就是以为这只是一个人的感情的悲剧，可他受了这个主义的洗礼之后，辩证唯物主义洗礼之后，他突然发现晴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 所以他们的爱情一定注定要失败。所以呢，主义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的框架，对很多问题都可以有解释啊，都可以有解释。黄炎培他小时候看到这个啊，一些这个啊，哎，这个一些这个啊，从这个哪里挑下来的木材，是那种商人的这个啊，挑下来船破掉了挑下来的木材啊，穷人呢就去捡，结果呢被这个商人告到官场里面，把这个捞字改成抢，就是变成这些穷人去抢这些木材啊，判枪毙。他说他以前以为这就是官府不公，可是学了这个主义之后呢，觉得不对，这是资产家资本家应用他的这个等等等等等等，反正呢所有的东西呢，尤其在后来像社会史论战以后，主义不但提供了一个，而且提供一个解释许许多多问题的框架啊。那么这个我等一下提到，就它不只是一个啊政治的主义，它还提供我们认识很多问题的一个框架，所以它慢慢的要取代你对原来的事情许多事情的看法。好，下一个。哦，这个当然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哈。那么我就在讲到这个主义的，讲到这里我就要举两个例子啊，当然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由主义者走向非主义者，这里面有来来去去变动。傅斯年啊，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认为没有主义的不成为人，现在后来变成一个坚决反对主义者。毛泽东则是由问题主义论战里的过程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主张问题反对主义的人，到时候就像一个啊最坚强的一个主义的宣传者。那么这个是讲这个主义的大致的发展啊，这里我就先啊跳过去了啊。接着我就讲这个演讲的第二个主题，谈论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已经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把答案大概，就是我所要讲的答案已经大致上先跟各位报告了。我认为1920年代30年代无数的烦闷啊，那么人们解释这些烦闷，解决这些烦闷，到最后很多都用主义来解决。因此呢，不管谈爱情谈人生谈什么东西，最后都在主义上得到解决，所以他的私人领域也就被主义所充满了。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啊，当然还有别的，我只是先讲第一个。烦闷的本质是什么？我这里当然我对这个的烦闷，虽然我用的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包括黑格尔精神现象者，我啊上一讲我会提到，他在里面提到就是说一种好像一种啊，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面提到，就是说啊，中国时代的这些教士啊，想像基督啊，一直想要啊模仿基督，可是离得太远啊，离得太远，永远达不到，所以不同产生挫折跟烦闷的感觉。不过这里面我要讲的不太一样啊，这里面我要讲的不太一样。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啊新文化运动之后啊，啊，我觉得因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它当然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啊带来非常正面的意义，这个我啊我想啊在座一定啊啊，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好像内在的面慢慢的空掉了。内在面空掉了。我一开始引了瓦基兹·佩兹洛，就是何泽泽朗啊，他在一本啊分析到中国啊历史文化的时候，何泽泽朗是这个留学德国的一位日本啊明治时期的一位啊哲学家啊，他在啊我以前看过他的传，他在从德国留学回来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讲，他说苏伊士河以东，我的哲学素养最高。他已经自信到这个程度，苏伊士河过了苏伊士运河，我的哲学素养我是最好啊，因为他在德国受了，他认为他在德国受那一套哲学啊，已经天下无敌了啊，天下无敌了啊。他在分析有一本分析中国历史文化，他说认为中国的这个文化缺乏公共面，没有公共面啊，没有公共面，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词叫公共面的怯辱。那这跟我们演讲不太有关系，我要强调就是说，其实呢在啊、近代在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内在面其实变成是个问题了啊，是一个问题。因为从晚清以来船坚炮利啊等等的时候，重视都跟内在都没有关系。内在当然有宗教，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在这个啊，可是整体而言啊，内在面是一个很大，成为是个问题化的一个东西，或是散碎化的一个东西啊，散碎化的一个东西。那么我认为啊、 我在这里要举这个钱穆先生有一篇文章，钱穆先生有一篇文章，不知道有没有说要他全集，我不知道，叫《道孙以弟》。他孙以弟啊，他在北大教了一个很年轻的学生，他孙以弟啊，这篇文章他的意思就是说，孙以弟大概很年轻就是，所以他很，在这篇文章里面好像有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孙以弟就是这些年轻人家乡的这些老辈们啊，已经阵于新文化之名了，已经不敢相信他原来那条东西了，已经不敢相信先。等着年轻的这些北大学生回去告诉他们，我们应该到底应该怎么过日子，应该相信些什么。可年轻这些要回去告诉他们，也还没有摸索到一整套东西，因为你没办法突然间创造一个整个价值体系出来。你既然把原来东西这个认为这些都不可靠了，旧的那一套都不行可是呢，等着年轻人要回去告诉他，那我们要怎么样？可年轻人回去的时候也说不出东西来，也还没有一整套东西出来。所以内在面的东西，外在面的东西，当然从晚清以来有许许多多的讲究，许许多多。但内在面的东西呢，一时之间好像空了。那么可能性呢很多，可是另外一面也是没有东西。所以内在面的一个缺。因此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是我对当时的人，从很多人当时的日记的感觉的观察，就他好像没有一个足够的资源跟蓝图去解决他的问题，好像所有东西都要从头来，好像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一切都可能，可是一切也都不可能，因为你把原来东西都没有，都认为都不行了，那么新的东西是什么呢？新的大经大法是什么呢？新的生命跟政治蓝图是什么呢？尤其是生命的蓝图是什么呢？以前事实上一个你的私塾老师告诉你的，每天在你耳朵旁边啰里吧嗦的东西，其实就形成你的人生观跟世界观，不管你同不同意其实就已经形成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可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个东西都是过时的，黑暗的腐败的传统，新的是什么呢？你要怎么告诉我新的生命的蓝图在哪里？因为没有这个蓝图所以许许多多的烦闷，许许多多的苦闷。当时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不停的写信给这些在思想界领导的人写，我有这个苦闷，我有那个烦闷。我刚举了几本书像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像李平均的青年什么什么自修指导像这个许许多多这些中国青年里面到处都说不知道如何生活烦闷苦闷各位可以去翻一翻，就可以发现这个词是当时青年最早，就好像他人生没有一个蓝图可依据，他没有一个蓝图可依据。我的蓝图在这里呢我就举了两个英文名字我之所以从这方面来想这个问题主要是受这两位的影响。 Clifford Geertz 当我在想主义这个东西在人们日常生活而不是在政治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时候呢，我当时马上想到 Clifford Geertz 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在他的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里面，文化的解释里面，这本书是七几年的时候一个在台湾学中文的美国学生呢走的时候送给我的，我当时完全不 impressed， 觉得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这么简单的一个书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书呢？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哦，原来这是一本好像很重要的书。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印尼的这个革命之后谈到意识形态我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意识形态呢人们都是批判的意识形态是过时的东西，纠缠人的东西，是束缚人的东西。可是他说呢，印尼在革命之后如果没有靠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我的重述可能有错没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话，他整个人生没有，整个社会没有蓝图，没有蓝图。其实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蓝图提供一个蓝图，使得你有所遵循那么蓝图这个字是不是他用，我现在记不清，不过意思就是说 我在想，哦，有一段时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为什么主义会吸引这么多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提供了一张蓝图，政治蓝图、救国的蓝图、生活的蓝图。他在一个内在跟外在面都面临危机、都空缺的时候，他提供了一张蓝图。我一直认为，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也不是方面专家。我一直认为 Clifford Geertz 这篇文章呢，跟他的几篇文章很受一个美国一个哲学界的怪杰叫 Kenneth Burke 的影响。Kenneth Burke 在他的几篇文章里面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要透过很多东西来转移。他用了两个说讲，一个是 in terms of， 我们事实上看待许许多多生活中的零散的事情，要有个转移的系统，才在各个地方摆在确定的位置跟有意义，才认识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它的位置是什么，它的秩序是什么，它应该怎么做，才能 conscious of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才能意识到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当然这讲的有点过头，不过我在猜，就是这个大概就是 Clifford Geertz 里面所讲的蓝图。所以你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提供一张蓝图，让你觉察到这个是什么是什么，让你用这个东西，用这张蓝图来安排你的家庭、人跟人的关系、恋爱、你的情绪、你的人生、你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像都有一个大小总会都有一个解答。不管好不好的解答，他好像提供了一个蓝图。就像 Clifford Geertz 在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里面讲，印尼在革命之后靠的是 ideology， 靠的是靠 ideology 维持住他的整个政治蓝图。我多少是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在下面就讲，主义为什么控制了人们呢？为什么政治化了人们的内在里面？很重要一个是它提供一个方便的工具箱，它提供了一套蓝图，它使你解释许许多多东西。尤其是我在我这里面有一篇是里面有一篇用中国青年的例子。中国青年里面呢，很多读者年轻人写信去请教问题为什么我的恋爱不顺利，这么苦闷？他说，在社会没有全盘改变之前，不会有自由的恋爱。因为你穷人跟富人没办法真正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是资产阶级时代留下的遗毒，要在社会通盘改变之后，所以你的办法不是去追求一个真爱，你应该先参加革命，等革命都解决了之后，你的自由恋爱就解决了。我在刚才在看了一下杨钱江商务印书馆的早期的一个左派的一个编者他每年要开一个给年轻人的，这个里面也有一篇答案都是一样的，人家问他恋爱的问题，爱情，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情的问题，答案都是一样的。爱情恋爱之所以苦闷，不得其爱真正的爱情，就是因为社会没有彻底改变，没有改变之前在这个中国青年里面，你不管写什么信，先去问得到的答案，基本有一个人说，我们是不是一面宣扬主义，一面做个小生意来维持？那个人说不对，社会要整个改变之后，不然你做那些小生意没有用。有一个人说他付不起学费，一样，在这个所有的军阀把钱拿去打仗之前，把这钱都拿，没有人有好好读书这个就是现在办法，就响应主义，然后呢，可以消灭军阀，打倒外国。这个时候呢，你的交学费问题都解决，包括学生要考试没有准备好，数学没有准备好，写进去，在这个资产，这一套是资产阶级时代留下的东西，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而且不可能有真正意义，而且跟对救国没有帮助对救国没有帮助。中国青年里面许许多，我这个不能一一念，我这个文章里面你不管问日常生活的所有问题，私人的人跟人的交往，人的友情，或是你没有钱买笔记本，或是你考试明天考试害怕，他都有办法解决。所有东西都导向你就要信仰主义，彻底改变这个恶浊的社会，打败军阀， 因为当时还是联国民党改组又还是联合荣共的时候，所以要到黄埔军校去啊，他一个改变这个事情啊，把社会彻底改变以后，你的恋爱问题就解决了，就有真正的啊这个感情的恋爱啊，所有的问题啊，我现在不能一一这个、啊、从爱情到诗人到友情到生活，全部都在生命都有一张蓝图，反正只有一个出路，一个出路就是参加革命，这样你解决之后才能有真正的解决。因此呢，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有主义一种想法啊，不要别的想法，其他那新文化运动来那些想法都是过时的。所以为什么胡适之先生会把1924年做一个断线，我认为有个道理，此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的这些价值，在主义的眼光都不值一文钱了。新文化运动里面提倡自由恋爱，在这里他是认为自由恋爱是不可能的，在社会的阶级没有消灭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爱情自由恋爱，那种机会都不对的啊，都不对的，不均等的啊，这些通通要彻底改变啊，彻底改变。反正呢，这个呢，它提供到一个，而且呢，使得个人的人生的朝气跟整个国家命运是结合成一张网络啊，你解决你个人的问题啊，就你也解决了国家的问题，因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参加一个主义，参加一个革命，所以国家的问题也解决了，你的问题也解决，因为你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烦闷都不痛快啊，等到这个社会整个改变了，也都能改变了，所以呢，两个刚好结合在一起啊。黄克诚的回忆录，我读过他回忆录，他从此有我的心安了，我就照着这个路走就是了，这个路走是安定我的内心，而且要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啊，从爱人到朋友到家庭到怎么跟父母相处，全部都有解答啊，在中国青年里面都有解答啊，都有解答啊，他解决你各式各样的问题，好像解决，在当时人好像认为解决，因为没有别的东西解决，你既然认为古往今来孔夫子跟孟子讲的话，那些话都是过时的，哎，他给你一个新的解答啊，他说不要那一套，旧的那个不如新的主义有效啊，旧道德不如新主义有效啊，新的主义把你都解决，至少他认为都解决啊，都解决。新人生观，这个我写过一篇文章，在1923年是不是？我现在年可能。可能记错，就科学人生观论战啊。那么我认为这个论战其实对后来主义时代来临有很大的一个，而且对于当时很多人啊用主义来解决他们私人领域的重要问题有很大的一个啊开头作用。我们现在看科学人生观论战那两册啊，我不知道香港看的，我在啊，以前念书的时候看了台湾的，把陈独秀的那个去掉，因为陈独秀在台湾一直是不受欢迎，现在当然都没问题，但至少在20-30年前，这陈独秀是不是这个啊，所以不能公开提的。其实陈独秀在论战之后写那一序，已经指出一个新的，就是主义式的人生观要取代你所有的别的人生观，你原来那些都没有用，你科学与人生观里面论战两派，那都是不灵的，都不灵的。张君迈所代表的儒家的那一派认为人生观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主观的，不受任何科学定律的支配，跟吴世辉跟胡适所代表那认为科学要包办自然科学那一套科的定律，要包办不管是人跟自然的所有事情他都可以解释。陈独秀那一篇序跟后来其他许多没有收在这本论战集的文章，断在各处的文章，其实都说明一件事情，他们认为这两个都不对，而是有一种东西叫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找到了人的事情的定律。他说胡适跟吴志辉讲的那一套那是自然科学的，我们是社会科学，我们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没办法管人的事情，可是社会科学管人的事情，社会科学为人的发展人的事情找出定律，所以你就照着那个定律。所以呢，张君迈说了也不对，张君迈说是完全是自然的，完全是任意的主观的也不对，胡适跟吴志辉所讲完全是自然科学那套定律也不对，而是有一种新的东西，不是社会学，叫社会科学。 所以1920年代后期1930年代社会科学淹没了所有的这个，凡是进步青年都要随时跟社会科学啊去保持这个，每到一处都要先找那里的生活书店在哪里，要找各式各样的社会科学的书来看，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人的现象，人的社会，而且还有定律，既科学又人事，它等于把科学与人生观论在里面，两派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所以啊，民国时代不是很多人号开这个书目啊，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什么什么书目，到1930年代开的书目都是社会科学书，有好几份书目啊，为我们大家所平常不重视的。新的青年是要去读那些社会科学，那解决了我人生的问题，我的新的人生观就是要从社会科学所发现的人类发展的定义跟着它走，所以呢从人生观彻底变掉。我在写我那一篇文章啊，就是关于啊人生观那篇文章的时候，看了很多中共党史人物传啊，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Guest Library 啊不要了卖出来，我就把它买了一套，居然带回台湾啊，有十几二十册，里面你可以看出很多年轻人，有而且是没有名的人啊，我至少我不是很熟悉的人啊，自述他们如何成为主义的信徒，很多都是从人生观开始。那人生观有一个新的人生观，给我找到一个方向啊，这个人观又科学啊，又科学又符合人的世界的现社会的现象，不是纯粹自然科学，它东西叫社会科学啊，它可以指出一些定律出来，只是你就在按照这些发展，所以这个东西呢啊，使得这个啊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人生观这个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事情，所以人生观跟世界观的改变，事实上是很多人啊，这个啊此后呢啊，觉得这个。另外一个自然有我这个是另外一篇文章啊，就是我就注意到这一段时间呢、啊，很多的这个啊，还是正面的，人家可以成为尧舜的尧舜，或这个人要进步的，或是向上的。或是这凡是好的 positive 这部分的词，大部分都是跟主义有关。你成为尧舜，就是成为有主义信仰的人，那个就是现代的尧舜。啊，你什么样的人要进步？进步就是你能成为一个主义的信徒，你就是一个进步人。什么样成为一个人？当时的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举了很多，那个时代提到人的时候都加个引号。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些引号的时候，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用意，后来我慢慢了解，我等一下还会提到啊，替我打这个人以为我打错了，以为我漏打了这个引号里面的字，不是，就是从这个新文化运动以后，我想各位有机会啊，可能可以稍微验证一下我讲话，许许多多词汇都要用引号，而且这引号啊，这还有阶段性的变化。啊，每个时代所喜欢引号的话，啊，不一样。那在我看呢，很多引号，尤其在2030年代以后，引号，啊，那么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40年代也是，啊，非常有意思。40年代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沈霞，一个还有一个更晚的啊，叫杜高。杜高有一个档案叫做什么沧桑，我忘了，一夜沧桑好像。沈霞有一个，就是沈雁冰，就是矛盾的这个女儿，她从1942年到45年在延安，刚好是整风时代，她的日记里面都是引号，都是引号。引号的意思在我看，从民国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这个东西旧的定义不行，可是我还要找到它新的定义，或是我原来的状态不对，我要摸索新的状态。所以人呢，就是你原来人的状态不对，你要有主义的状态嘛，还不要加引号，是成其一个人要加引号，就是你还不是，我们还没有受主义洗礼的人，不管哪一种主义都不还不算是啊，要所以把人都加引号啊。在各位有兴趣去看看我那篇文章啊，讲人啊，讲这个啊自我跟政治的问题啊，里面啊许许多多的啊，认为什么要有意识的啊，认为自然的不好，要有意识。
很多分辨都是自然的，有意识的，这个是自然的，这个、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是什么？就是你有经过一番努力，要向上，要进步。那个东西呢，你会发现在念下去，大部分都是跟融合有关。所以呢，慢慢的在话语的世界里面，啊，慢慢在话语的世界里面，那么有一种新的东西成为优位的东西，成为优先的东西，而这些优位优先的东西都被什么东西占领了？慢慢的都被主义占领，在早期被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占领了。当他开始打各种引号的时候，是认为那是 questionable， 是值得怀疑的，旧的状态不好，或是有点点怪怪的，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状态，所以才打个引号。而与人这个字最对，我在那篇文章引了陈范宇跟柔石的日记，还引了许多人的日记，日记里面大多数都是引号，尤其在人的这个上面的引号。那么在后期，在30年代、40年代，那个引号大部分都是跟主义有关的，像我刚提到沈霞的这本日记，啊，这本日记我带，这本日记薄薄的，不知道多少引号。他对朋友只要打个引号，为什么？他对这个关系感到不安，因为真正关系是同志嘛，同志嘛，你怎么能还有朋友呢？所以朋友打个引号，我。有时候连我也要打个引号，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正在坦白，没有过关，一直要坦白没有过关，啊，所以他认为我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我，打个引号。有时候连家人也要打个引号，各式各样的东西要打引号。就是说，这些引号我的解释可能不知道怎么读得过头，不过但是我的感觉，至少是慢慢的感觉，这些引号都显示他想要变成另外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好了。那个状态已经在语言的世界取得优位的话语的这个独占的权利，那个东西是主义的东西，你必须要求和于它，你要 empty yourself， 你要把你的东西打开来，空啊。延安等风时代，中共的元老谢绝在讲，我们要像什么？我们要像王阳明死的最后一句话：我的心光光点。王阳明死前呢，遗嘱就是我心光光点。在我看，王阳明的意思就是说我心。光亮，可谢绝在说不，我心光光的，就是我心空空的，要全部要主义那一套，还要领袖那一套，毛主席那一套，充满我的内心，我心光光的啊，心光光的啊。所以呢，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很多我们认为不成问题的，都成为问题，因为它都不符合主义对我们生活中的观念。你对你的爱人、朋友啊、家人、自己。人我等等等等，你看到他到处都是引号，所以他那个状态还未确定，是 suspend， 是还悬置的一个人，他没办法确定是被用现象也讲是 fractured， 是还被这个啊这个啊，他还没有，他还要再等待一个新，一个透过努力之后啊到达一个新的一个啊，那么这些都使得当你是对的时候。你就是要主义充满你的心，那就是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所以呢，我引了俄国的一个诗人马雅考夫斯基一首诗啊，他主义不只是在政治，不只在这个，主义也在餐桌旁边，主义也在你啊，我忘了那一首诗，就是主义不只是在我们所想象的那些地方出现而已，主义在每个地方啊，在你的餐桌，在你的各式各样的那些主义都在里面发挥作用。啊，所以马雅考夫斯基这一，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传统的道德，他都有一套转换啊。我为了要做这个演讲呢，印了一些解放啊，在1940年代的解放这个或是其他刊物，其中有一篇呢是叫有一个杂志，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好像面外杂志，有个姓陆叫陆隐泉，提问青年怎样才能青年。怎样才能不苦闷呢？啊，这篇文章陆印泉，印就是印章的印，泉就是泉水。青年怎样才能不苦闷呢？青年要不苦闷，就是要信仰主义，啊，而且不要旧的那一套道德，啊，要在符合啊这个无产阶级的这个那一套道德。所以无产阶级因为是最无私的， 因为无产阶级是当时最无私的一股力量，所以无产阶级道德就应该是大家的道德。而无产阶级这个阶段任务是什么，那么道德就要跟着他们。那么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都要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道德的这个阶段性任务之下重新定义它的这个内容跟它的方向，而不是纯纯粹粹用中国古代的圣贤啊去这个的方式去了解它啊。这个在解放啊，在很多刊物上都这样啊，就这样。所以呢，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好像你的原来我们认为有一个独立领域的道德跟伦理，没有一个独立领域，它变成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工具性的一个东西。我们的内心变成是一个容器，这个东西要装一些，因为你的任务或是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你应该这样做，所以你的所有的道德都要配合这个。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很多地方提到，我们要吾日三省吾身啊。刘中洲的慎独，他当然不知道刘中洲，但是他也提慎独啊。我们要讲这个，可是呢我们的想法跟你传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要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要在这个阶段的任务下面的道德而不是原来儒家那一套所了解中的一个道德。所以好像是一个一个任务性的任务性的一个。因此呢为他所充满之后，当然就正式化，尤其是在像延安整风之后很多时候这个事实上是毛泽东一定要你照这一套要跟着这个。另外当然在右派在右边就是这个蒋介石这一边我昨天也提到蒋介石的陈立夫讲主义就是良知国父孙中山主义就是良知良知我们一般认为良知里面是仁义礼智或者什么什么，他认为中山先生的主义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良知所以呢，不过相较之下，我觉得国民政府这边对这方面的这个比较少比较，因为他没有那么铺天盖地的解释力量，没有那么成系统，所以他产生的干扰其实相对要小有几篇当时的像是讲三民主义跟道德等等那些文章基本上讲的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一套比较讲的他没有整个的改换过整个的改换抽离而改换过他没有一个。所以我本来要谈一些延安整风的事情我看了我觉得每次看了很不舒服不太能一直反复读这些东西我昨天晚上为了要今天一样把整侠日记再翻一翻我就觉得非常的这个那种不断的要求你公开坦白你的历史而且你不确定你的答案在哪里而且不停的认为我没有帮助别人没有帮他揪发他的错误是我努力不够不但我的错误要说出来要我心光光底而且我还要帮助张学明老师把他的错误通通举发出来改了这样才算嘛我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我非常痛苦沈霞这本书后来沈霞 没多久就死掉了就是很痛苦也不知道到底他喜欢这本日记里面他喜欢一个男朋友叫萧逸可萧逸检查都不通过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通过可是答案又不知道在哪里其中有一段他说我的爸爸如果在这里多好所以他爸爸就是矛盾就是沈雁冰我爸爸如果在这里因为他跟共产党那些大官认识可以了解一下萧逸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因为他已经搞不清楚他男朋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了因为检查都没有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反复的弄都没有通过反复的要写思想自传反复的要我十一所的同事呢因为知道我对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在大陆买了一堆那个检查报告回来给我哇不停的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要像省过会一样向你的会有报告而且还要帮助别人报告才行不停的写写到最后你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 只有支部书记知道你应该是属于什么啊，其他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私人领域，你不再有私人领域，你私人领域是要跟着这个几十个文件这些东西走。我觉得这个呢，啊，有说服性的，有我刚一路讲来的，很带说服性的，可以帮你解释各式各样的东西，不管对不对，他提供给他，也有强制的，啊，要你去学习，要你是这个，啊，这个这两个加起来都有啊。那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啊，是非常啊非常大。当然，因为那些还有很多，我也不是研究那方面专家，啊，我就不能多说了啊。那么我如果各位有兴趣，其实可以把这个啊粉刷的这个，那么这个一切都是问题的，一切都是引号的这个世界如何变成最后他好像解决了，所以跟他男朋友可以结婚了啊。可是后来不久他死，他这个日记是在他死之后啊，他男朋友，然后他男朋友好像后来不久也就死了还是怎样，然后。后来送回他父亲那边，啊，我是前两年才看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整个私人，包括你的行为、你的关系、你的什么东西，他全部要，啊，要 take care， 啊，一方面是 take care， 一方面是全部都要在啊管束这个。就像我昨天上一讲讲的，法国大革命里面认为政治应该是透明的。那么这个时候认为个人是透明的，每个人应该是透明的啊，每个人应该像卢梭啊，卢梭的忏悔录跟其他几本书啊，艾尼尔还有其他人的内外是应该是一致的，是透明的，看得见你啊。那么可是因此就要到了我的最后，可是这样的世界是我们要的吗啊？那么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最后我要提到就是说，私人领域的这个政治化啊，那么我们回顾从主义一路这样来的这个啊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就是说人们如何从渴望成为一个主义者啊。但是很有意思哦，在当时延安很多人是心悦诚服的在那边，虽然是这样子的这个，可很多人是，我另外看了一本，有一位做。有名的文人叫苏武的口述自传，也是一样，看那个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识日记》，我在很多年前看过一次，后来才发现原来还有当时第一次出的时候没有出进去的，就补编，里面也都是，哎呀，没有帮人家检讨错误，多大的罪过啊！没有帮他的一个朋几个要好的朋友。把他的错误都指出来，非常觉得非常痛苦啊！他第一次去谁跟他讲说，这是一个新道德运动啊？其中有一句说，这是一个新的道德运动啊，就说认为啊，《天风阁学识日记》里面讲，此次革命是道德革命，此次革命是道德革命，也怕把你私人领域的世界遵循的人都换了一套。是道德革命。另外一段呢，午饭后时君是一个人的好过谈，为受诸同仁批评后甚觉痛快，就是在接受公众批评以后很痛快啊。时君为今日真正是满街皆是圣人，他告诉夏承焘说，今天真是满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真是王阳明讲的满街皆是圣人。王阳明传习录里面有一段不是啊，这个啊，满街皆是圣人，看到书名所见，满街皆是圣人啊，今日真是满街皆是圣人啊，满街皆是圣人。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但是最后我要就是要讲，就是说，可是呢，我感觉这里面啊，我比较不安的就是，我认为是我所心目中的政治是啊，要一个人保有他去。私人的领域，包括他的隐私，包括他所有东西，应该是从这里开发的，从这里出发的。所以法国大革命那一种要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透明的社会，政治必须要透明，人必须要透明。我觉得这个理想再伟大， 但是这个还是牺牲了，因为人类世界很多发展，它有要有一些抗衡的力量，而且我觉得人的私人的道德跟那个人的私人的情感，不管什么，它本身是一个一个健康的一个抗衡力量。可当你把它全部都收纳到一个形容词下面的时候，比如这是什么的道德，这是什么的啊什么的什么的时候，它好像慢慢失去这个它这个自己的一个。那么如果这个东心空空心光光地啊，如王阳明之前讲心光光地，把它用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来形容这心光光地，那么人啊，一个 private person 还有没有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T.S. Eliot 就是艾略特，这个大诗人，本世纪大诗人，他在评价他老师的这个 David 啊，他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啊，是不是指导？我说我不太清楚了，但是至少他是上过他的老师。达德就是说新人文主义者，中国的学生派都是深受达德的影响。可是 T.S. Eliot 并不满意达德，他认为你的新人文主义只回到希腊，可是此后还有什么呢？他说他形容达德只是一个巨大空洞的无主体性的道德。道德哲学，当然 T.S. Eliot 我想各位都知道，他后来其实是走向宗教啊，走向宗教。他认为 David 这么了不起，可是 David 的整个道德哲学后面还是空的，还是有个东西没有。那这个是我很受震动的一些，因为我觉得 David 已经在我看已经非常的人文了，已经非常人文了。可是 T.S. Eliot 艾略特居然还给他还有这个批评，认为他所架构的整套东西后面还缺一个巨大的空洞的道德哲学体系。 T.S. Eliot 有一首诗《空洞的人》，学明兄刚也给我看了一下，我稍微这是我以前做学生时代的拜齐邦媛老师之事啊，我们齐邦媛老师是我的高级英文的这个老师啊，可是我以前在他班上头都不敢抬起来，因为抬起来他就要问你问题，所以我们头都低低的哈。齐老师是这个我觉得他的很严呐、啊，很严，所以但是因此是个好老师，还是个好老师啊。在我们那个懵懂的时候啊，逼我们看了许许多多的书，虽然当时都看不太懂啊，上课都不敢抬头看他。我们当时同学只有一位韩国来的同学敢抬头看他。啊，因为这个韩国同学一个女同学，只有她能够英文跟她对答如流啊。我们这些土包子，因为台湾的英文教育都是在读嘛，讲跟写的是至少就我的例子来讲，不行的嘛。读当然都很会读，台湾是很会读英文的，至少我那个年代那么这个，但是只有我们那位韩国同学可以跟她对答如流。后来二三十年后，我才知道。我们有个同学回到台湾见面才知道，我问他，我说当年怎么只有蒲某某可以跟他对答如流？他爸爸是西点军校毕业，他在美国长大的，他爸爸是那时候韩国国防部长啊。哎呀，我们傻瓜，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同学的爸爸是韩国的国防部长啊，都不知道。那么徐老师当时让我们读 T.S. Eliot 的诗集，深受这个。空洞人这首诗的这个影响。那么后来我们也读了另外一本书，就是 Heart of Darkness 黑暗之心啊，我才了解都在同一个课上读的 Heart of Darkness， 就康纳的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我才了解原来这两个是平行的。其实 Heart of Darkness 里面有一幕就是讲要在刚果这个丛林生存下去，你必须没有五脏六腑才行，因为太险恶了，人心太凶残了，你再要在刚果这个丛林生存下去，你必须没有五脏六腑，你必须是一个空洞的人啊！我才明白原来 T.S. Eliot 主要是受了这个影响，可能是平行或是影响，我没有仔细深究过，所以写的那一首很有名的诗《空洞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诗领域全部彻底正式化之后，那么人们就成为空洞的人。但是呢，另外还有个问题， 可是在我注意到这是最近的问题，最近一二十年的问题，当各种主义都慢慢退潮之后，那么人们如何找到一套新的东西来安顿他的内在世界啊，而不是像我前一讲在这个讲的，像 Ibsen 所讲啊，是有一堆破报纸跟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说，包括很多小邪教，甚至有的是邪教或者什么，那么说架构起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今天也还是当然人们不可能再回到传统四书五经那个世界，那个你的私塾老师每天跟你说的东西，你后来就形成一整套的世界观，或是你在古代的书里面所读到那一整套，就是当然也不可能回到以前，不管是左右的主义，各种主义所给你留下的那一套生命蓝图来解释。可当他们退潮之后，我觉得这个人们的内在的世界，人的私人领域的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到今天也还是一个问题，也还是一个问题。我因为在念美国念书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啊，那么我也亲自，我在台湾，台湾原来是三民主义，虽然因为三民主义的束缚力量没有那么大啊，那个它毕竟在这个方面没有像发展成，虽然想曾经一度很羡慕整风，就如果能像整风这样子啊，但是从来没有，我看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当然也做不到啊，也做不到啊。那么当时苏甫的口述之传里面讲，他在抗战的时候写了一句话，他对付国民党散文就可以，对付共产党的论文才行，他整套，你要整套，他的整套理论，社会科学的整套理论，什么都有解释，你要整套论文才有办法啊。那对付那时候的重庆人散文就可以了，写一篇散文就已经能过关了啊！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生动。可是呢，还是回到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可是这个留下了，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退潮之后，大的 ideology 退潮之后，我觉得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啊。可能我杞人忧天啊，可能我杞人忧天。可是我们是不是还是一审头讲，有破报纸跟一堆杂草所凑合起来的一个内在的心灵啊，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其实这两讲呢虽然题目有点不同，可是事实上它有一部分其实是相关的。那我时间用的比较高，我就先在这里停下来，谢谢。
谢谢王教授很精彩的讲演。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还要一点点十分钟时间给大家发问问题
那现在试问的环节，请听众举手，然后就按那个旁边的那个扬声器上面的红色的按钮就可以发问了。那说在旁边的来宾，我们可以把那个扬声器递给你，可以举手。按一下就可以，对。
王教授，谢谢您的讲演。我想问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我发现您的这个著作目录里面，您为一个英文的百科全书写了一个词条是 New Tide Society。我想请问，是不是指的是新潮社？我想请问，就是说，前面你在您的讲演当中提到，就是说在五四前后这些期刊和社团的主义化。我想请教的是，就是说这新潮社恰好好像就是您深入研究的顾颉刚他们成立的。这个社团他们在五四前后是不是也跟着主义化的随波逐流呢，还是有他们自己特立独行的一些主张呢？谢谢。
好，很好，我觉得我刚好澄清一下，他是比较没有。其实有一位叫张希曼，他后来是专门研究俄国文学，他有一篇很短的文章讲啊，但是这里面呢，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当然有两种，一种是倾向主义的，一种是不倾向的啊，他们有两条路，他们这是有两条路。那么新潮是属于不倾向，所以新潮呢，你看那个编辑啊，那些编辑后来大部分成为学者啊，当然也有几位例外，不过其中主要的部分后来都还是成为学者啊。那像国民不一样，同时代的国民杂志的编者后来大部分都是政治家，而且很多都是共产党早期的这个啊。那么所以这里面有个差别，谢谢。
我刚刚漏了一句话，其实我刚看了我这个我才，就是说我为什么提到人的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记忆对不对啊。Marketize 这个 after virtue， 我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观念，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就是说啊，他认为启蒙时代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就人们不再以人的天，不再认为人有天性了，人认为人性是可以由社会来塑造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很重要的一个背景。而这个理想从可以从外面，可以从四方八面、四面八方来，因为你不再信相信你有个 innate nature， 人天生有人义之性，有这些 innate 的 nature， 而认为自我跟人性是可以从外面来塑造。After Virtue 里面有一个主题的这个，另外我也写了一个名字 Voegelin，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很怪谲的政治思想家，他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他认为近几百年西方有很大的变化，理想是从外面来，从人的人性是外面来的。原来假设人有一个独，不能说独立，相对这个，可现在认为是塑造的，可以从外面的这个东西来塑造你的内面，你的自我跟认同，跟你的私人的这个。这个时候他认为，沃格林跟这个马丁泰，当然他们都被认为是很保守的，都认为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跟我刚才讲的东西可以略有辉映之处啊。当然他不一定，大家不一定同意，不好。好，
您好，您刚才谈到的别人整风啊，我非常感兴趣，也不知道的主意。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打个比方，西南联大的教授闻一多先生，他走的道路，他原来是从一个学者，然后慢慢变成了倾向于主义了。那他在当后期的时候，那么他的对于诗的看法也有明显的不同。那他当时是非常倾向于原的，他还甚至表达过想去延安。那怎么来看他的这种变化？他在当时的话，在学者中是不是也具有代表性的？那怎么看这种这种主义对于就当时的那种是否只是填补了，还是说当时对于当时的这种国际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那种国民政府的一些腐败什么的，是否也使得这个主义可以有形成的一个过程？谢谢。
谢谢。因为闻一多我没有非常彻底研究，所以我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对的。不过我看他的年谱长编啊，看他一些作品，我觉得闻一多经历过几个我注意到闻一多其实早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传统文化非常强烈。其实他早期组织的几个社团，你看那个社团的名字都是最强烈的可能用一个就是华夏文化的这种主义者。后来我觉得他慢慢改变，跟他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慢慢他也觉得很多，我觉得当时那至于他主义的这一面我比较没有一时还没办法回答，我觉得不满意，那么这个也使他也很使得很多人好像认为延安是一个alternative， 是一个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所以他的诗里面后来的里面他的文学作品后来有这方面的反应，但是还没有最明显如果最明显，我认为他的诗的价值就没有了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了解。谢谢。
王教授，谢谢您对不起，我那个假设的问题假设的问题，听了您两个演讲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对不起，假设性的，如果1949年没有这样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政治的变革那么这个就是您两个讲演讲的讲题，这个大的思潮，这个主义啊问题啊，会有什么的一个发展对不起，
谢谢。对，我想如果没有49年以后的变化，当然就比较不那么厉害。因为像延安整风所形成那个，毕竟还是在一个地方嘛，还是在一个特定地区嘛那么我刚刚提到了，其实虽然说讲
曾经很羡慕整风，可是他做不到，他说他也从来没有要他的你我的部我的匠人们要批评或自我批评，他没有这一套东西，所以在台湾也没有这套东西，台湾也没有，当然这可能使得他没有那么有力量，可是呢他至少还没有那么激烈，就是说要使所有人都塑造成只有一个东西啊，没有，我想这个是会有不同的。
王教授，我跟这个刘医生有一点关系的，我觉得就是你谈这个主义怎么样侵占了我们私人内心的领域这个课题，今天讲的都非常有历史性，就是背后有一个历史的场景，那个就。但是我觉得你跟于先生的一般的那个演讲也有相同之处，特别到了这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也实际上也带要带我们学者也好研究生也好回到 你所从这个历史问题里面提出来的一种精神来问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内心的安顿在什么地方，是究竟会不会有一个主义的大潮在临的时候，我们是寻找这个安顿呢，还是从这个历史教训里面找到这个不是我们安顿之所，所以就来提醒大家现在我们也不应该向这个主义的方向就寻求我们内心的安顿，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这样的，就把这个非常有震撼力的的一个结论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听过于先生大概常常是希望我们有当场的当下的那个考虑。
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了，这跟我研究无关，我的几个最基本的信仰，我认为一个政治的不管在伟大的政治如果要建立在要接管人的最 privacy 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治想象本身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将来也不应该有这个，就是说像法国大革命那一种，就是政治要完全透明啊，这样子想法的这个理想，不管再理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政治学的弯弯弯，就是说你应该是保留着。所以因此，我对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对人的 privacy 的侵占的无限度的这个介入啊，其实我也觉得深感忧心。我觉得人的主体性有一部分建立在你拥有一个领域是。这个部分是不被接管的，你要有一个，不管他对错，他即使是有胡说胡思乱想，但你要那个领域那个。第二个，我认为各种资源本来这个人生活在是就是在各种资源里面，而人本身的，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有一些独特的，这个地方不是全部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会特别想到 McIntyre 跟 Ferguson 那两段话，我觉得虽然 McIntyre 被认为是很保守的思想家，但我认为当不管历史在怎么发展，当有东西要来把所有的独立相对独立的资源全部通通纳入一个这里面，我觉得都是一个危险，就你没有保留，如果任何一种包括对团体的设想是以认为这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事业，就是不管是人的道德或是内心的这个感情等等，它必须要有个道德，有一个不然它无以对应不停轮转的社会的变化啊，不停，因为人们当然最方便的当然就全部纳在一起最方便嘛，要形成这个最有力量当然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做，有权利的人一定要把大家弄成这样，好像你全部都跟我走在一样，人都是透明的人，都跟党的意思是一样，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我觉得不管将来是什么形式，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是不能容许这样的资源产生而危害到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网络现在的这个 digital 的世界如果有一个到一个发展到一个程度，也有这个可能，所以我指的还不只是政治，我还指的是就这个部分它必须要有个力量， 于老师在写这个好像在写乌林坤的一滴泪的那个序还是怎么讲，我对那其中几句话我觉得道理很文章很浅，可是我想了很久。他说乌林坤在外面压力最大的时候，不停的你要暴露思想，要不停的向大家说我内心有什么坏想法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不停的外面有压力的时候，他反复的在读他西方，他因为他是学外文的，那些古往今来的经典，借此形成一个，我这以下是我借此形成一个资源来保护这个自己啊。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哪怕对科技，对什么，都是一样。就这两点，我是觉得是我在想起前天那一讲跟今天这一讲都放在心里的问题。我其实这个我的历史研究有一小部分大概跟我的现实的观察有关。我在这个十一所的这个简介里面讲，其实最让在我的成长过程最让我震动的是就是这个知道要坦白，讲所有自己的这个公开的这个不停的这个，这是让我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这是我小时候成长过程中，小学不知道几年级第一次在我家的后院听到收音机说要做这个事情，大吃一惊啊，大吃一惊。所以其实这两讲都跟那个大吃一惊有点关系。所以人类可以没有防线到，虽然其实心悦诚服的。其实我认为当时很多人是心悦诚服的，你越说他越受苦，他觉得我们是在为一个更伟大的路迈进，这个心理是很特别的。其实斯大林那时候枪毙很多他的那些将领，有一本邓武的黑暗一本小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啊，配合的，很多人都配合的，他觉得我做这些事情而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可以往前推的时候，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这是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认错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心悦诚服。我为什么要从心悦诚服这边说这么多，从大家自愿的成为这边自愿成为主义者，不管是其中哪一个阶段，很重要就是说很多人是这样在想。但是我认为那些想也是，我觉得我刚讲那两个原则啊，人之所以为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至少我的感觉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事业是他，不然无法应付横转如瀑流的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将来社会历史科技各方不知道变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啊。我想如果哪一天说你的基因改造可以改变成你新成一个新道德的人或是怎么样一个，那我想同样的问题，这是同样的问题，或是我可以用什么 take care 你所有的 private sphere 的事情，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必须要，这不是这个世界不应该是全部透明来设想任何问题这两个是我一时想到，就是你这个生命本身人的这个要很多，要有多元，当然不是说善无刚性要多元，但是要 resourceful， 它一定要有丰富的资源，不同的从各地方来。这个是我看于先生讲这个乌林坤那一段，那个很浅的几句话，可是我想了很多，我觉得这什么东西可以保护我们从这个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不管是什么样的变化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resource， 是一个很重要的很不好意思，这个
非常谢谢王教授，我们再感谢王教授的很精彩。
那么第四届的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今年就完满的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明年再见。